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一名土耳其海军少将在美国失踪，被认为在美国申请政庇护。韩国最近顶住来自北京的压力，在涉及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行动，表明立场。美国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中国部分，这个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控制，并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以及个人自由进行了限制。我们稍后有报道。另外，中国709案被关押律师的妻女受到株连被逼迁，请留意我们稍后的详细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利比亚亲政府部队说，他们已经控制了伊斯兰国在苏尔特市的总部所在地。这个声明是由忠于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部队发出的。美国不断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空袭，意图是要在这个恐怖组织，要把这个恐怖组织赶出苏尔特市。这个沿海城市一直是伊斯兰国组织实施行动的一个据点。美国官员星期三强调，美军地面部队不参与任何直接的地面战斗。五角大楼发言人特洛布里奇说，我们在利比亚的使命仅限于空袭行动，这是在忠于利比亚全国团结政府的部队的请求之下进行的援助。他说，我们提供特殊的能力，特别是在情报、监视、侦查以及精准打击方面，这将有助于叙利亚全国团结政府的部队做出果断和战略性的推进。美国迄今已经对伊斯兰国组织一共进行了28次空袭，这是奥德赛闪电行动的一部分。这个行动是应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请求，于8月1号开始的。土耳其一名驻美国的海军少将失踪，有报道说他是在土耳其当局要求他回国参与因军事间谍指控而进行的审讯之后失踪的。这名土耳其海军少将名字叫穆斯塔法·乌古鲁，他是北约派驻位于维吉尼亚州诺福克北约盟国司令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的工作人员。据报道，乌古鲁已经交还了他的证件，于7月22号失踪。乌古鲁上个月在未遂政变发生之后接到国内要他回国的命令。一名土耳其的官员告诉路透社，政变之后还有两名土耳其的驻美国的军官被召回，但是并没有遭到拘捕。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官告诉记者，美国一共有100多名土耳其军事人员，一部分在北约的基地工作，另一部分是美国军事机构的交换人员。乌古鲁是上个月军事政变之后被解职的数百名军官中的一位。美国国务院公民与移民服务局以及国土安全部等机构还没有对乌古鲁的案子发表任何的评论。北约建议记者向土耳其政府了解有关乌古鲁的情况。在土耳其，乌古鲁曾经涉嫌参与了2011年一批海军军官的阴谋活动，法院曾经下令拘捕乌古鲁。乌古鲁的案子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安卡拉已经要求引渡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居伦。土耳其政府指控居伦策划了推翻埃尔多安总统的政变。美国回应说，如果要把居伦引渡给土耳其，美国必须看到有关居伦犯罪的证据。居伦曾经是埃尔多安的盟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韩国最近顶住来自北京的压力，在涉及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采取行动，表明立场。美国防务专家说，如果继续与美国和地区的盟友携手合作，韩国有能力继续面对中国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政府最近克服来自北京持续不断的压力，在7月8号宣布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以抵御他所说的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威胁。几天后，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7月14号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跟美国和日本同级别官员一起走上讲台，共同敦促有关国家遵守国际仲裁法庭两天前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北京一直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力批评任何支持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国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北京自己的三大行为迫使了韩国最终顶住压力，勇敢地面对中国。
They've allowed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to develop.
第一，他们让朝鲜的威胁不断扩大，在某些方面帮助了朝鲜，让威胁不断的加剧。第二，他们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好斗的行为，其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能再被忽视。第三，他们欺凌了周边一些主权独立的国家。我想这些国家受够了被别人告知自己能为国防做些什么。
中国已经对韩国采取了一些经贸制裁，北京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严肃对待中国发出的安全威胁，无论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亚太其他地区。
我们要考虑在那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冲突是中国故意的行为还是意外。
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卡拉科博士认为，美国有必要跟韩国和地区其他盟友强化防务合作。
今年夏天，我们看到韩国、美国和日本履行2014年12月签署的协议，在太平洋上首次举行了导弹防御资讯共享三国联合演习。我们需要看到更多这样的合作。
美日韩三国副外长今年七月在檀香山会面后表示，三方还会展开更多的防务合作，但没有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呼吁所有南中国海生索方避免采取加紧紧张局势的行为。此前有报道说，越南向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几个岛屿运送了导弹发射装置，用于应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对记者表示，
我们了解有关越南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几个前哨基地部署了近程导弹系统的报道。美方继续呼吁南中国海所有生索方避免使局势更加紧张的行动，采取务实步骤，建立信任，加强努力，寻求以和平外交的方式解决分歧。
据路透社报道，越南近几个月从本土向越南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控制下的五处基地秘密运送了火箭发射器。路透社援引外交部门和军方官员的话说，这些发射器躲过了空中侦察，目前还没有装配武器，但是可以在2到3天之内装配火箭炮投入使用。越南外交部说，这些消息是不准确的，但是没有进一步解释说明。此前，越南副外长阮志勇今年6月在新加坡表示，越南保留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的权利。 越南此举被认为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加设施建设的防御反应。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三个岛礁上加建了飞机机库。美国国务院说，中国最近的行为让人质疑中国有关斯普拉特利群岛非军事化的表态。不过，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对记者表示，他不认为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正在升级。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建设活动使人质疑中国是否愿意遵守其非军事化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多处岛礁上加建了飞机机库。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这类可能作为军民两用的建设活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也引起了外界质疑中国是否愿意遵守习近平主席去年九月有关中国无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军事化的声明。这些行为降低了这一地区对中国是否愿意通过非胁迫方式解决分歧问题的信心。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在其网站上发布文章和图片称，七月底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十字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以及楚壁礁和美济礁等三座岛礁上修建了可容纳中国任何战机机型的机库。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这些机库不像是民用设施，很可能是为了战机而修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问美国时，在白宫公开承诺说，中国无意在南沙群岛搞军事化。特鲁多呼吁各方停止在有争议地区填海造岛、发展新设施和对前哨基地进行更多的军事化。他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就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行为向中方表达关切。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一条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克兰选择恐怖放弃和平。普京是在克里米亚遭受袭击之后说这番话的。普京说，这一袭击是乌克兰军方和情报部队一手策划的。普京星期三在莫斯科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试图挑起暴力升级和冲突只不过是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普京说，我们当然要尽全力保证基础设施和公民的安全，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保证安全，包括严厉的新措施。不过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驳斥了普京的说法，称他们同样的刻薄和疯狂。波罗申科说，我们永远都不会使用恐怖手段使克里米亚解除占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安全局挫败了由乌克兰军方和情报机构这个周末在克里米亚发动的恐怖袭击。这个安全机构表示，他的一名官员星期六在与乌克兰国防部派出的组织的冲突中丧生。他还说，一名俄罗斯士兵星期一在一次类似的战斗中丧生。当局表示，他们在遭到袭击的区域发现了20包自制炸药、弹药和地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破坏和恐怖袭击的目标是扰乱社会和政治局势，因为下个月俄罗斯和克里米亚都要举行选举。声明还说，几名俄罗斯和乌克兰公民被拘留，包括一名被他确认为是乌克兰情报官员的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日本正在努力地打造一支2栖作战部队，并且得到了美军的密切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奈勒上将8月9号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在帮助日本建立一支强有力的2栖作战部队。
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非常努力地打造2栖战斗旅的能力。
我们乐意也自豪地在这个过程中做他们的伙伴。
海军陆战队另一位指挥官今年6月表示，日本的这支2栖战斗旅预计会在2018年取得初始作战能力，并在2023年前完全达到作战能力。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举动驱使了日本快速发展2栖作战能力的决心，包括添置日向号直升机航母等具有2栖登陆能力的装备。奈勒上将说，美日两国正在以这些军舰作为平台，培训两军的联合2栖作战能力。
我们认证了我们的鱼鹰式飞机能在这些军舰上着陆，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也上过这些军舰，我们会继续培训日本陆上自卫队，而他们会继续打造和强化这项能力。
美军在日本冲绳驻有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奈勒上将说，日本建立自己的2栖作战部队将如何影响美军在冲绳的驻军，目前还难以预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日前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抗议大批中国渔船和海警船进入日本管辖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水域。程永华称，钓鱼岛为中国领土，但同时又说，中日双方应当共同努力避免进一步的扩大和复杂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几百艘渔船出现在中日有争议的那组无人岛附近，那里的中国海警船也增加了将近3倍，达到创纪录的13艘。中国是在日本政府于2012年从一位日本公民手中收购了那组小岛的产权之后，开始向那里派遣海警船的。日本外务省发表的声明说，岸田文雄外相告诉程永华大使，中国那些海警船必须离开那一海域，因为他们在那一海域加剧了日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岸田文雄说，中国船只反复入侵日本领海以及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程永华大使在离开日本外务省时对记者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不应当对中国船只出现在那片海域说三道四。与此同时，程永华也对中国海警船出现在那里提出了解释。
中国側のエスカレートという批判は当たりません。やはり現在は当該海域で
说中国正在加剧紧张局势的批评是不正确的。我们希望诸位理解，中国海警船是在那一海域监督不断增加的渔船，我们正在努力阻止事态进一步复杂化。
ならないようにと中国側が努力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
在另一方面，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也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中方管控事态的意愿和思路。
关于当前有关海域出现的这个事态，中日双方还是应该按照2014年11月双方达成的4点共识精神去管控事态，不要让事态再进一步的扩大和复杂化，努力共同努力解决当前的问题。
2014年11月，日中双方达成有关争议岛屿的4点共识，其中一点的中文版是：中日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在8月10号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说，一些政府严厉实施反渎神法以及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为名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仍然在继续。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对宗教进行控制，并且对那些被认为威胁到国家或者是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以及个人的自由进行了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号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发布厅向媒体公布了这份向国会提交的201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Our message is simple.
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当公民能够完全享有他们应有的权利时，社会趋向于更强大、更富裕、更安全，而且更稳定。 当一个政府不给公民以宗教自由时，他把没有做任何措施的公民变成罪犯，引发自身歧视、无望和异化的紧张局面。
这位副国务卿表示，宗教多元化根本不是一个弱点或是不足的地方，而显示了对每个公民信仰的尊重，并给他们提供了为整个社会的成功做出贡献的具体理由。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它的潜力，如果它的人民没有自由选择信仰或是公开信教的权利。这是国务院根据国会的要求第18次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一些政府严格实施针对渎神与转教的法律，或是以对付暴力极端主义为名而限制宗教自由的趋势还在继续。布林肯副国务卿表示，对安全的关注不是压制和平的宗教活动，不给宗教团体以公平待遇，进行集体惩罚以及剥夺与信仰宗教有关的自由的理由。国务院专门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萨普斯坦在向媒体介绍这份报告时，突出提到了过去一年很多国家的渎神法对宗教自由所造成的寒蝉效应，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全球几乎四分之一的国家有渎神法，十分之一强的国家制定了惩罚转教的法律或是政策。这些法律的存在很多情况下被政府用来恐吓和压制宗教少数派。政府经常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由渎神和转教的指控所引发的社会暴力。当这些说法被证明是别有用意的诬告时，政府往往没有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在列举了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存在的违反宗教自由的问题后，萨普斯坦大使也提到了公民社会以及一些政府过去一年在保护宗教少数派以及个人信仰自由方面所取得进展的具体例子。这份报告涵盖了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自由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并附列了有关西藏、香港和澳门宗教自由的章节。报告说，过去一年继续有报道说，政府对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因为从事了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做法有关的活动，而进行人身攻击、拘捕、折磨、判刑或是骚扰。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浙江省政府摧毁了好几个得到国家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堂，以及强拆1500多个十字架的行为。
与以往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年度报告特别提到了像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以维护宗教自由的名义所犯下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709大抓捕案至今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和女儿遭受株连，被居住地警察向房东施压，逼迫搬家。近期因了解709案开庭情况，多天处于被拘禁状态下的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星期三的晚上就被逼迁的困境发布全球征集解决难题方案，希望外界给予关注。同时案子已被移交检察院的709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委托律师今日到天津检察院二分院查询王全章案被拒收辩护手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近期为了解709抓捕案开庭情况，几次赶赴天津抗争的王俏玲8月9日发信息称，回到家后家人说房东在打电话要求搬走。王俏玲质问，作为一个人权律师的妻子，就算丈夫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名，她想请教派出所民警，逼着房东绝对不可以把房子租给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王俏玲表示，她去找房子的最合适的时间被警方非法拘留在住所里5天，关押在派出所里1天，而就算找到房子，她还会再一次被逼迁。王俏玲举出另一位被关押的709案律师谢艳仪的妻儿被多次逼迁的例子。王俏玲表示， 面对无解的困境，只得向全球征集解决方案。王俏岭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警察逼迫房东要他们搬走，而这些天又要去天津查询开庭情况，又不让出门，目前情况急迫。再说即便找到别处，还是要面临被逼迁的情况。他说
他逼房东，房东就非常有压力。我跟房东以前也沟通过，那房东意思就说那房子就不能再跟我续租了。本来想着那我就去找房子嘛，虽然找完房子还是面临被逼迁的这个情况。7月29号因为这个开庭的事儿，把我限制整个人身自由，从前到后就是说不能奔走，前后有将近2周的时间。我现在找房子，明天就要搬了，我现在还找不到房子，我现在就是着急去找房子，就是都找不到合适的。这就是现状，现状是他逼你走，第二是他不让你去找房子，第三是你还是必须走，然后你找到房子你也得逼走。
王俏岭表示，作为人权律师的家属受到株连，让人非常痛苦，而他目前陷入不知如何解脱的困境。他说
现在就是分着把你逼的，想让你真的是着急上火，让你焦急，让你焦灼，你觉得没办法。那房东呢又打电话，那房东呢也是，我们也里面也觉得真是他的压力蛮大的，我们也是于心不忍，那你那个恐惧害怕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现在很痛苦的这面。
王俏岭在网上还表示，他近日就警方这次将他非法拘禁向住所所在的派出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派出所解释限制他外出自由的理据，并将申请书贴上网。王俏岭说
这个一定要申请啊，这个太恐怖了，就是没有任何的手续，先把我关上28个小时，然后就是让我必须得回家，不回家还得把我抬上车押回家，不能出门。我就觉得自己还是女生当中力气比较大的，我就在门口30米的地方我都走不出去。但是说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都不行了。
在709案中的胡世根、周世峰、翟延民、勾洪国四人一审8月2日至5日结束后，王俏岭和王全庄律师的妻子李文足以及谢艳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8月8日再次前往天津巡查各自丈夫案子的进展。他们被告知709大抓捕中的王全章和谢艳仪的案子已于8月7日移送检察院，而李和平律师的案子被检察院退回侦查。此外，王全章的律师于文生8月9日深夜在网上发文讲述8日到天津法院和检察院查询王全章案的进展，被告知没有王全章的信息。而于文生在收到王全章妻子李文足的信息，得知王全章案已于7日移送检察院后，9日再前往天津检察院要求查阅王全章案卷，但被告知王全章今年2月26日给警方写了一个声明称，本人不聘请任何律师，包括家属聘请的律师，直到审判结束。不过检方不让律师看王全章声明的原件或复印件。于文生律师10日再向检察院核实王全章声明的情况。于文生律师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直到今年6、7月份天津市公安局还承认程海律师和他的辩护人资格，有书面不同意会见王全章的答复。他说
我上午给他们打电话了，答复是说确认就是说王全章的声明是真实的，所以他要拒绝接收我的辩护材料辩护手续啊。今天下午把那辩护手续给他们寄过来，今年的6、7月以前当局一直承认我的辩护资格，可是现在突然弄出一个声明，检察院对我们的辩护资格开始不承认了。如果检察院不接收我的辩护手续的话，那检察院那也涉嫌违法，所以我要对这个检察院和天津公安局做一个公告。
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三晚发文表示，她丈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解除对律师的授权。李文足强调，王全章是一个知法的律师，深知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律师的重要性，会不聘请律师，而且在失去自由之前，他都做好了安排，签了委托书放在家里，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解除对律师的授权。李文足质问，人在你们手里一年了，709所有的人都傻到不要律师，你们不要脸的手段能高明点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天津在上个星期审理维权律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的期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博被大量的中国所谓爱国青年留言辱骂，纷纷表示要打倒美帝国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津二中院审理维权律师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期间，一些外国驻华媒体和外交官前往天津对这个案件表示关注。中国共青团中央分享和指顶的一段精心剪裁的视频称，美国大使馆官员会见了律师家属，并配合家属闹事儿，自导自演了一出闹剧。这段煽动反美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视频由天津的一位公务员首发，并受到共青团中央的指顶。大批中国爱国青年在这段视频的煽动下，纷纷到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微上留言辱骂，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认证号发表的一则关于生物学家想要扫描每一个鱼种的样本并将其数字化的内容，莫名其妙地引来大量中国爱国者的围攻。攻击的原因和内容与这条微博本身并无关系，而是指控美国大使馆外交官于8月1号在天津二中院门口与两名被捕律师的家属会见。这段视频由跟踪美国大使馆人员及709事件被捕律师家属的大量暗拍素材简洁制作而成，其中美国大使馆官员与律师家属会面的内容以远景为主，而在天津二中院门口发生纠纷的镜头则有不少是近距离拍摄。共青团中央转发并指顶的这段反美视频没有署名，但是原发来自微博认证用户保底张拓，认证信息为天津保底区团区委科员，天津市保底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发起人。由于当局不准包括美国之音驻华记者在内的外媒在天津二中院附近拍摄视频，这段视频如何能够使用大量特写镜头，有网友怀疑其中可能有特殊管道。中国当局大规模抓捕打压维权律师活动人士的709事件引发全球的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去年7月9号被捕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解除对他们的行动和职业自由的限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公民团体及越南人士前往台湾台塑集团抗议，并要求这个集团公布在越南污染的调查报告，并且向受害的民众道歉赔偿。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在台湾的越南籍天主教神父阮文雄表示，台湾台塑集团日前承认污染了越南中部海域之后，不仅没有改进，还继续犯错。
他说以后不再发生，但是以后不久在今月份民众检举台塑把废物移到 土地移到地下让我埋。
阮文雄神父还说，越南政府针对这些废物进行检验，发现具有毒性，目前不知道还有多少地方埋了这类废物。阮文雄指出，上周日有上万越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台塑集团，甚至要求该集团撤出越南。台湾公民团体及越南人士星期三在台塑集团大楼前召开记者会，要求公布越南河进钢厂污染事件的真实情况，并向受害民众道歉赔偿。今年四月，越南中部海域出现大量死鱼，经过政府调查发现主因是台塑钢厂排放的废水。 台塑承认疏失，并愿意赔偿5亿美元。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林表示，蔡英文政府在推动新南向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敦促企业不能只想到获利，也必须考虑当地居民的生存权，
不应该是用这样的一种侵害人权的方式去进入到其他的国家，去侵害他们的人权，来去帮我们的企业赚钱。我们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也没有办法，也不符合我们现在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的原则跟要求。
邱义林还说，台塑集团同意赔偿的5亿美元应该确实发放给受害民众，而不是可能落入贪官污吏的口袋当中。台塑越南钢厂是一项国际合作的投资，总金额超过100亿美元，是台湾新南向政策投资的指标。与会的月新党代表杜玉红表示，越南人民需要污染事件的真相，以及还给当地居民一个干净的生活及工作环境。这位代表还说，台塑集团如果要取信于越南人民，首要之务是公布所有的调查报告，并承诺后续的清理责任，确保受害民众得到应有的赔偿。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怡碧表示，国际人权专家已经建议台湾政府应该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过并没有获得重视。这种情况凸显了行政部门的怠惰。黄怡碧还谈到，新南向政策不应该只想到为台湾的经济注入活力，结果却招致了污染他国环境的恶名。越南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说，这次的污染事件已经影响20万人的生计，包括4.1万余名，中部省份的旅游也受到重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跟里约奥运相关的消息和报道。里约奥运会星期三进入第五天，美国游泳队在老将菲尔普斯和新秀雷德基德的带领下继续称霸各个游泳比赛项目。雷德基德率女队获得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金牌，美国队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也曾夺得这个项目的金牌，这是雷德基德本人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的第3枚金牌。菲尔普斯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半决赛中占据榜首，顺利进入星期四的决赛。到目前为止，菲尔普斯已经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3枚金牌，也是他奥运生涯的第21枚金牌。星期三，美国队的阿德里安还获得男子100米自由泳铜牌。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夏季奥运会画面美不胜收，然而在这光鲜夺目的场景背后隐藏着国家巨大的动荡。巴西正陷于一场严重的政治与经济的危机之中，巴西的一般老百姓感到手头拮据，对于那些居住在里约贫民区的民众来说，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维德在巴西的报道。
乌维尔托索萨一生多数时间都曾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上向游人出租沙滩椅。在2010年10月，他决定在他出生并长大的家乡坎塔加洛的贫民区开一家酒吧。
我一直都想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别人奔命，因为我这人比较懒，也不想让谁指使我，让我不爽。开了这间酒吧，我就能自己决定工作时间，挣的钱也都是自己的。
乌维尔托在这一带被称为国王，他开了这间酒吧就叫王城，酒吧生意开门见红。在巴西的历史上，2010年是个特别的年份，那时经济腾飞，很多巴西人都摆脱了贫困，步入中产阶级行列。在2003至2013年间，巴西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按实值计算增长了 87%。 然而好景不长，巴西经济之后便遭遇困境。
光景好的时候，那些从城里来的中产阶层的人会到我的酒吧里和住在贫民区的人们一块喝喝酒聊聊天，那种大家不分贫富不分阶层彼此都能交朋友的感觉很不错。
不过那是经济最好的时候，到了2014年左右就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了。以前的顾客们有的也说他们没那闲钱出来潇洒了。
巴西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人指责债务上升与政府削减开支造成巴西的经济困境，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开支削减、消费减少与投资下滑三股经济力量产生的合力造成的结果。
经济开始出现衰退，让这部分群体的希望破灭，因为这些人见证了巴西经济在过去十年稳步向好，但这一美景接下来全都破灭了。
诸如医院和公立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日常运转也遭遇困境。在里约阿马洛卡瓦尔坎蒂学校的校门上挂着一个标识，上面写着挣扎才刚刚开始。在巴西各地，像法比奥拉卡马哥这样的教师一直在罢课，学生们已经占据学校几周的时间了。
我们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加过薪，学生占据学校支持了我们罢课的行动，正如我们的罢课也支持了学生们占据学校一样，因为学生和老师都希望当前的教育状况能得到改善，似乎是联邦政府和里约市政府想要停止向学校投资。
城市地区的失业率已经接近8%，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年预计将进一步下滑2%。经济学家们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迅速解决问题的途径。当前的困境也提醒着人们，像坎塔加洛这样的贫民区，虽然海景让人心驰神往，但那里的前景可不像海景一样总是那么光彩亮丽。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巴西里约热内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份研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企业的报告估计，从2008年到去年，加州有上万家企业撤资出走。不过，加州在全球经济体的排名，2015年仍然上升到第六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南加州欧文市的光谱选择据点公司所做的加州企业出走2008年到2015年的八年回顾报告指出，在八年当中，加州的重税和管理政策促使将近1700家企业选择撤离加州，缩减营运或者打消来这里落地的计划，其中1085家把部分或全部营运撤离加州。这家为企业提供选择落地地点和相关服务的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八年中至少有1687件撤资案发生，这是个公开的数字，但根据报告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每一件公开的撤资案背后都有5到7件未公开的撤资案。报告选择最保守的数字，据此推论出八年撤资10000件的数字。灯塔经纪公司的合伙创办人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索恩伯格同意，加州不是对企业最友善的一州，不过他认为加州经济仍在朝向积极的方向前进。他表示，有些公司的确因为考虑成本而移出加州，不过加州增加的就业机会仍然比佛罗里达州和德州加起来还多。如果你仔细分析，加州的经济大致还是成功的。光谱公司撰写报告的总裁乔·弗拉里奇则认为，过去15到20年间，德州整体的就业成长超过加州，而且加州迁移到德州的工作所得工资通常比德州迁移到加州的高。他指出，德州和内华达州不征收所得税，他估计许多搬到对企业友好的州的公司会因为节省运转成本20到35个百分点而吃惊。从加州搬走的公司主要转移到下列10个州：德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和维吉尼亚州。加州各县迁出公司最多的是洛杉矶，其次为奥兰治、圣塔克拉拉、旧金山、圣迭戈和阿拉米达等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已经超越法国和巴西，成为全球第6大经济体，加州2014年名列第8。 经济学家认为，加州的经济强劲而多元，尽管遭遇干旱，制造业和农业的表现依然出色，高科技中心的硅谷以及世界级的制片中心好莱坞都在加州。当全球经济迟滞之际，加州经济相对良好。不过，太平洋大学经济学家杰夫·迈克尔也指出，加州经济可能面对的警讯。他认为，加州最近的经济增长集中在硅谷和旧金山地区，一旦高科技产业走下坡，加州经济容易受创。加州的出口因为一些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经济减缓而受到冲击。他说，加州的经济仍然稳定，但我们注意到警告信号，毕竟我们和全球以及全美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危机是存在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无论是誓言高筑墙，还是打破贸易协定，唐纳德·川普迎合了美国白人工薪阶层选民的诉求，在初选阶段所向披靡，赢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在传统的倾向民主党的工业州宾夕法尼亚的东北部，选民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倒向川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宾夕法尼亚州发来的报道。
鲍勃·伯鲁斯对他希望谁当选美国下一届总统这一问题毫不回避。
And I have a strong belief in Donald Trump.
伯鲁斯的大卡车上贴着让美国重归伟大、筑墙这些川普的竞选口号，而他也曾把这辆卡车停在川普、桑德斯和克林顿在全美各地举办的竞选集会外。这位斯克兰顿商人支持川普的原因是他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美国，他希望美国闭关锁国，禁止进口外国商品。
Balance in trade.
我们将会实现贸易平衡，像这样的卡车将会再次跑遍整个美国，运输美国制造的产品，而不是外国制造的产品。
Some foreign-made product in a foreign country.
穆伦堡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伯利克是斯克兰顿本地人，他说这种情绪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白人劳工阶层选民中并不少见。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川普在宾州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中以 53% 比 31% 领先希拉里·克林顿。
他们觉得在很多方面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失去了工作。有些说法可能是这是自贸协定和移民造成的。
It's because of trade deals or because of immigration.
虽然从人口结构来看，占多数的白人劳工阶层人口可能对唐纳德·川普有利，但不要忘了，宾夕法尼亚是民主党的一个大票仓。在过去六届总统选举中，宾州的选民都把选票投给了民主党。斯克兰顿也是希拉里·克林顿父亲的出生地，希拉里在这里度过了儿时的夏天。由于这个因素，川普要想在这里攻城略地，或许会遇到难关。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必须要把本党民众动员起来，让他们在选举日那天出门投票。医疗设备经销商麦克鲁斯就是川普的动员对象。这位共和党选民虽然对川普的领导能力有所顾虑，但仍会把票投给他。
他称自己为交易能手，但我知道如果对方不按他的意思来，他就不会与其成交。但当你和外国首脑谈判时，那种强制手段是不会让谈判取得显著成果的。
但对鲁斯来说，投票给他认为不值得信赖的希拉里·克林顿是不可能的。在来自斯克兰顿的卡车司机机上马卡里恩看来，他没有什么好选择。他表示，两个总统候选人都不怎么样，今年的这张票还真不好投。
我不知道，如果由我说了算，我不会选任何一位候选人。但话说回来，你能做什么呢？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人来领导国家。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美国总统竞选中，这是一个常见的困境。美国之音潘德斯克兰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经常发生在非洲裔美国社区的警察枪击事件，过去两年来一直是新闻的要点。最近几个月来，重大的袭警事件也引起关注，持续的枪支暴力正在加剧警察和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矛盾。 加州、洛杉矶等城市在街头甚至空中都加强了警力，以确保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洛杉矶的报道。
眼前的这些孩子们并没有意识到，在很多社区，非洲裔美国人与警察之间存在种族矛盾。他们知道的只是跟这位警察在一起很开心，而且他的车也很酷。
在这座公园当孩子们的榜样，并且希望能为社区尽自己的一份贡献，这是我当警察最快乐的环节。
洛杉矶警察局说，这种社区参与意义重大，能够帮助消除对当地执法部门的负面印象。不过，去过一趟洛杉矶市政厅，就能见证那种挥之不去的负面印象。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抗议者要求把洛杉矶警察局长开除。一个委员会发现，洛杉矶警局的一名警察去年开枪打死一名黑人女子，并没有违反规定，这引起了抗议者的强烈不满。警方说，那名女子拿着刀走进警察，有些人不相信这一说法。
Los Angeles like pretty much
every 洛杉矶跟国内差不多每个警察局一样，在对待所有人，特别是对待黑人、穷人和心智有障碍的人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洛杉矶对种族矛盾并不陌生。20多年前，警察殴打非洲裔美国男子罗德尼金之后引发骚乱。当时住在洛杉矶的人，包括警监安德鲁尼曼，对此记忆犹新。
It really touched me personally because that was not the Los Angeles that I grew up in. But I'm glad I stayed.
当时这件事真的触动了我，因为那不是我长大时候的洛杉矶。不过我很高兴留在了这里，我们学到了经验教训，而且发展壮大。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承认我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尼曼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助长目前这波种族矛盾。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Vine,
所有这些社交媒体应用软件让普通大众能够掏出自己的智能手机，把一个动态状况抓拍下来，立即发出去，让满世界都能看到，却没有任何上下文背景，没有任何全面理解。
Instantly posted to the world without any context, without any understanding.
其他人是说，新技术对警察有了更多的问责。不过，争论的双方都说，这种印象必须改变。
我们必须应对社区的痛苦，要停止给社区贴上暴力的标签，但一定要应对那种痛苦。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经费投入到提供足以维持生活的薪水、心智健康资源、课外项目、危机干预和防止工作等方面。
在南洛杉矶，很多居民并不介意在这样的防止帮派活动上看到更多的警察。
我们有好警察，也有坏警察。说老实话，我们希望好警察能经常来社区参加这样的活动。
警方和社区居民都同意，构建这样的关系是朝建立互信迈出的一步。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活动人士本星期初向洛杉矶市长办公室提出8000多人签名的申请书，要求解雇警长贝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在洛杉矶市政府外面扎营抗议将近一个月的真是黑人生命运动活动人士和他们的支持者，星期一下午携带两盒搜集了8000多个签名的请愿书进入市府3楼市长贾西提的办公室。他们要求市长撤除洛杉矶市警察局长贝克的职务。活动人士把请愿签名交给一名副市长，副市长承诺会代为转达。活动人士则声称他们会再来，因为他们就驻扎在街的对面。这次的抗议活动始于7月12日，洛杉矶市警察委员会做出了一个决定。委员会认为，一名洛杉矶市警察去年在南洛杉矶的一个巷道开枪击毙黑人女子琼斯的事件，并没有违反警察局关于使用致命武力的规定。当时，琼斯握着一把刀子逼近警察。警方的说法是，30岁的琼斯的外貌和20分钟前抢劫附近药房的嫌疑人相符，所以警察才会把他追到巷子里。警察委员会以3票对0票裁定警察开枪是合理的。 因为那名警察有理由认定琼斯的行动带来致命或严重伤害的立即威胁。这个裁定和警长贝克的立场一致。裁定公布后，在警察局外面的和平示威者悲愤交集，他们迅速转移到街对面的市政府敲打玻璃门，另外一小群人当晚在市政府外面的台阶扎营，每天示威一直到现在。递送请愿书的活动人士也知道市长不在，实际上贾西提市长在示威期间的几星期参加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中间有休假，然后前往巴西的奥运会，为洛杉矶市争取2024年主办奥运。然而在贾西提出发前，他已经明确表态支持贝克，他说他愿意在市政府里面会见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少数代表，但他也指出他不希望在会面时被叫嚣。贾西提上个月曾经几次在公开会议被活动人士追逐和叫嚣后，他和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活动人士几乎不再接触。活动人士则要求贾西提和全体活动人士公开会面。真是黑人生命运动成员之一的阿卜杜拉星期一指出，贾西提似乎有意规避他们。他说如果贾西提想要在下一次选举取胜，最好回来。尽管洛杉矶市警局推出社区巡逻和其他项目来巩固和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关系，珍惜黑人生命运动的活动人士认为，洛市警局仍然是全美国警察开枪次数最多的一个警局。他们还声称警长贝克对枪杀居民的警察过于宽容，对一些在警察控制下死亡的死者的家属不予理睬。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活动人士要求解雇警长，也得到一些其他团体的代表呼应，他们包括演员和亚太裔的支持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的墨虎圈制片管理公司本周宣布共鸣奖学金项目，将培养美中双语新秀剧作家进军国际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另一篇报道。
菲尔扎·萨提和欧拜德·阿克拉姆已经结婚一年多了，他们是在一个推广清真约会的穆斯林婚姻网站上认识的。
两年前我在一个婚姻网站上注册了，你会在那里发现许多有着不同背景和文化价值观的人。
我和萨提见过几次面，但后来我们就没怎么联系了，直到2015年我们才再次见面。
在清真约会中，穆斯林男女约会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在结婚之前，他们恪守宗教条规，不会进行肌肤上的亲密接触。约会前要得到家长或长辈们的同意，而约会时则会选择与朋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见面。
Definitely a concept here, or religion may be here, Islam may be here. 我知道我们对不允许约会的伊斯兰文化价值观过于坚守，但其实伊斯兰教在这方面并不是那么开放。
Towards dating, lekin religion thoda sa zyada broad-minded hai logon se. 欧拜德·阿克拉姆是一位按揭贷款员，他说他支持包办婚姻，但他自己通过网上约会找伴侣的经历却更加实际和轻松。
Halal dating, I think it's gonna be the next.
清真约会对穆斯林群体来说将会是下一个流行趋势，因为我们都需要它。
We all need to do that.
不过，一些穆斯林仍然更喜欢牵线说媒这种传统方式。胡马·库勒什住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他从事婚配介绍行业已经16年了。
Definitely फर्क तो आया है उस चीज से क्योंकि अब ये लोगों को एक्सेस इजी लगता है कि भाई कोई बीच में है नहीं।
网上约会服务影响了我们的生意，因为在网站上花一点钱注册个人信息太简单了。通过我们的安排，男女双方也可以见面，但事先要得到家人的同意。如果你年轻又受异性吸引，那么清真约会的确很不错，它更有趣。
Likings, disliking, हमारी बड़ी मिलती हैं और बड़ा fun, fun, fun part बहुत होता है उस dating में.
清真约会这一趋势还处在起始阶段，但包括萨提和阿克拉姆在内的人们相信这是穆斯林群体婚恋的未来走向。 他们认为结婚前了解对方将有助于找到合适的伴侣，并且预防包办婚姻带来的一些常见问题。美国之音马迪哈·安瓦尔，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报道。
这个时段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